弟兄姐妹平安。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开始他们巡回布道的第一次的旅程，所以当时他们到了以哥念，也就是牧师刚才带领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。所以到了以哥念的时候，那在那个地方就发生事情，我们看就是第二节。那第二节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？他们所传的福音不过有不顺从的犹太人，他们就耸动外邦人，将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们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在那个地方第四节怎么说？这里的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我们就看见那里的城里他们就分了党，他们就分裂了。那以哥念那个地方跟我们所刚才所读的就是特比路斯德，还有之前他们到了比斯底的安提亚，那这些地方就是当时的南加拉泰的地区。南加拉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。那如果我们有读过加拉泰书，那加拉泰书是保罗写的，就是写给这几间南加拉泰的教会，包括以哥念。所以当那时他传道跟巴拿巴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这件事，那就使整个城里分裂了。那我就用这个来做我今天的主题，那就是使人分裂的福音。那他们到那个地方传福音，那当然我们盼望福音能够使人和好，当然我们盼望传福音人能够接受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盼望人能够得平安。不过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真的有困难，就好像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遇见的困难，人不一定接受，人听了甚至他们会恼恨，真的还会还会接党，还会分党，还会分裂。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跟好朋友，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，我们可以聊天，我们可以讲政治，我们可以讲这个孩子们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谈医药的事情，健康的事情，什么都可以谈。不会谈到耶稣，很多时候好朋友就变脸了。一听到或者告诉他们说你们来信耶稣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，你们要信上帝，一讲到这些宗教的事情，信仰的事情，那很多时候连朋友都做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传福音他们会瘦十公斤吗？不会。他们信耶稣会损失什么吗？不会。耶稣有对不起他们吗？没有。不过一提到耶稣这个名，那他们很多时候好朋友亲人就好像这些以哥念的城里的人一样，他们就恼恨起来，他们就愤怒起来。那为什么？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。不过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人犯罪，我们人犯罪，我们拒绝上帝，我们人犯罪，我们不能够接受福音，我们人犯罪，那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恨恶那福音的，这个世界是先恨恶上帝。那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信耶稣。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回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信耶稣当时真的也很不容易。不过圣灵的感动是不能够拒绝的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不能够拒绝的。所以感谢神，在神美好的时间，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接受，我们信耶稣。我们很清楚知道信耶稣很不容易，不过呢，我们能够信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罪的这个世界，黑暗的这个世界，拒绝神的这个世界，福音真的会使人给分裂。那为什么呢？那刚才我所提到的，第一，那因为这个世界是不能够接受福音的，有罪的人，属肉体的人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福音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福音是属于上帝的，福音是好消息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福音就好像光临到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不过好像耶稣所说的，这个黑暗不接受这个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魔鬼的工作是真实的，我们人犯罪拒绝神是真实的，我们有老我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那这是真实的。所以因此这个世界不能够接受福音，所以福音会使人失恋， 我再说多一次，我们很盼望我们能够借着福音能够使人和好，借着福音与人与神和好，借着福音把平安带给这个世界。不过我们看见不是这么简单，很多时候我们到处传福音，好像到保罗跟巴拿巴一样，他们到很多城市传福音，这是第一次的旅程，他会去第二次第三次，在使徒行传仍然去什么地方，福音使人分裂。以色列是一个例子，以后将来还有很多的例子，如果你继续看使徒行传的话，我们看见福音真的使人撕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够接受这个光，这个世界不能够接受福音。那因为魔鬼的工作从伊甸园开始就已经存在了。我们知道当魔鬼在伊甸园的时候就耸动了谁？耸动了亚当、夏娃得罪上帝，就好像当时这些犹太人耸动城里的人来对付这些使徒们，来拒绝使徒们所传的。所以其实这个工作老早在人的元首在伊甸园就开始发生了。所以彼得劝勉我们什么？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务要谨守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吃的人。那今天魔鬼的工作是实在的，要耸动我们拒绝福音，拒绝上帝。甚至我们做弟兄姐妹，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也被魔鬼引诱，耸动我们来拒绝神，拒绝走我们每一天所当走的道路。这一次彼得警告我们，我们真的要警醒。他说弟兄们啊，不是只是外邦人，我们弟兄们也要警醒，我们也要谨守，因为我们的仇敌是魔鬼。魔鬼的工作在今天从伊甸园一直到今天是存在的。虽然魔鬼是已经被主在十字架给打败的，不过仍然这个世界还是活跃，还是存在，耸动我们来得罪上帝。所以因此福音使人分裂，甚至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在各方面的当中我们也分裂，我们离开了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应当做的事情不应当做，很多时候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偏偏去行。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，他也在这个地方挣扎。那在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有很多分裂症，有精神分裂症，有那个分裂症。那其实我们的基督徒也有分裂症，叫做属灵的分裂症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清楚知道福音告诉我们应当做的事情，不应当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我们连基督徒，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在心灵里面有罪，我们有老我存在在我们的当中，有魔鬼的工作引诱我们。很多时候连基督徒，当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不谨守的时候，我们也拒绝福音，我们也拒绝神的道，我们也拒绝走在神道路的当中。那这是真实的，所以彼得警告我们要谨守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，福音会使人分裂，因为有魔鬼的存在，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的老我是很难接受的。那很多年前有一个这个网络的一个 survey， 一个调查。那他们调查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年轻人很少骑摩托单车。那他们跟东南亚的国家来比较，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跟越南跟泰国跟柬埔寨来比，他们发现到这些其他的国家，这些其他的东南亚国家，越南也好，泰国也好，马来西亚也好，很多年轻人都骑摩托单车，会骑摩托单车，喜欢骑摩托单车。不过他发现到新加坡的年轻人跟这些其他东南亚的国家来比的话，哇，新加坡的年轻人很奇怪，很少骑摩托单车。所以他们做一个调查，为什么新加坡的年轻人这么少骑摩托单车？那很多人就给很多理由了，说因为新加坡的摩托单车比较贵啦，或者新加坡的天气不好啦，很恶劣啦，有时候下大雨，有时候很炎热，所以骑摩托单车很不方便，还有种种的原因。或者说新加坡的交通非常的方便，不必骑摩托单车，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。所以有很多种种不同的原因。不过这些调查的人发现到一个原因是很多新加坡人给的，是最多的， 在这个几千个人的新加坡他们访问的时候，最多给了这个答案，为什么新加坡的年轻人不骑摩托单车？你懂答案是什么吗？他们的答案是最多的，跟其他来比最多的，他们最多的答案就是因为妈妈讲不可以，妈妈讲不可以， because mommy says no。 这就是新加坡很多年轻人给的原因。他们发现到他们调查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少的年轻人在新加坡骑摩托单车，最多的答案就是因为我妈妈讲不可以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新加坡的妈妈的话很有权柄，我一讲不可以，没有人敢骑摩托单车。当然妈妈的意，妈妈是好意，对不对？骑摩托单车有一定的危险，我们常常看到报纸一出车祸的时候，摩托单车是损伤是最厉害的，所以妈妈她讲不骑摩托单车是好的，是对孩子们好的。那亲爱的各位，妈妈的话很有权柄，不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，我们要不要听，我们要听谁的话？弟兄姐妹，神的话也是有权柄的，主的福音也是有力量的。不过魔鬼的话很多时候像当时伊甸园，使亚当放弃上帝的话。上帝对亚当说，院子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中间的能够分辨善恶之果你不能够吃。不过魔鬼对他说，可以吃，你吃了会像神这样的，你吃了会聪明起来的。他们选择什么？魔鬼的道路，罪恶就临到这个世界。那这个征战到现在使人分裂的这个真理今天还在，问题是我们要听谁的话？我们要听魔鬼的话还是听神的话？神的话我们要牢牢的记住，是有权柄的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当我们在分裂到底要听谁的话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选择听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要帮助我们，是要建立我们，是要引导我们。但很可惜的，很多基督徒我们选择听魔鬼的话，我们选择听我们肉体所要做的事情。不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我们一定要谨慎，因为福音会使人分裂。问题是我们要听谁的话？那第二件事，那为什么福音会使人分裂呢？那不但是因为有魔鬼的工作，魔鬼的话在我们的旁边，有肉体的情欲，有罪恶在我们的周围。那为什么福音会使人分裂？为什么当时在以克念有分党，有些跟从使徒，有些跟从有些跟从这些犹太人？那其实圣经老早告诉我们，虽然有魔鬼的工作，那不过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，那为什么福音会使人分裂？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，这一切都是在上帝他拣选他的主权的当中。你还记得在罗马书第九章，那保罗曾经这么说，保罗说什么？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恶的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耶稣基督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，今天不是你拣选我，乃是我拣选你们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为什么福音会使人分裂？为什么保罗去什么地方福音就使人分裂分党？为什么人会拒绝福音？我刚才说的第一点，因为有魔鬼的工作，因为有罪恶的存在，因为我们人有老我，常常要得罪神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方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。不过第二，为什么会使人分裂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预定，这是神在主权当中 所拣选的。所以保罗讲说什么？神曾经说过，以扫是我恨恶的，雅各是我爱的。然后呢，上帝继续说，你们说这些不公平，不公平吗？不是，上帝回复，哪里不公平？因为我是上帝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，为什么神会这么说？因为其实神有他的主权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一个人拒绝福音，当一个人不要信上帝，不要以为那个人有主权选择不信上帝，不是。今天一个人拒绝上帝，一个人不愿意信服福音，一个人他选择走魔鬼的道路，不是因为他自己选择要走这条路，不是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老早上帝已经拒绝了他，老早上帝已经选择放弃他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分裂的当中，是我们其实我们是没有主权的。当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，看见我们看见这福音带来分裂的时候，那这一切不都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的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他主权，在万事他还有造之前，他已经拣选了，到底谁会信他，到底谁会拒绝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定要，第一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我一开始就说过了，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神会选我们。今天你为什么会传福音，你为什么要信福音，你回去想的时候，你问问自己，你比别人聪明吗？没有。你比别人好吗？没有。很多时候你的邻居比你更好，很多时候没有，那些没有信主的亲友们比我们做人还要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不过为什么我们能够信耶稣？为什么上帝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以后将来有永生的生命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谜，很大的谜。那约翰牛顿，他写 Amazing Grace 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，约翰牛顿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到了天堂的时候，然后到了天堂，他说当我到了天堂去的时候，约翰牛顿说，我会看见三个奇迹的事情。第一件奇迹的事情就是，我会看见那些我以为不会上天堂的人，他们上天堂。我以为他们一定下地狱的，我以为他们一定不信主的，我发现到他们在天堂。然后呢，他说第二个奇迹就是，我到了天堂，我会发现到那些我以为会上天堂的，他们不在天堂，我找不到他们。然后约翰牛顿最后讲第三个奇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到了天堂，第三个奇迹就是我会很非常的奇迹，为什么我会在天堂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我这样的人神让我上天堂。我们就明白一件事，约翰牛顿很清楚知道这些是神的主权。我们以为会上天堂的，诶，他们不在天堂，神的主权。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看起来很好，每个礼拜来教会，他人很好，好像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不一定的。有时候他有些人，如果他们没有他拒绝福音的话，他可以每一个礼拜来礼拜堂，不过每一个礼拜来礼拜堂，最后下地狱，因为拒绝耶稣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些不会上天堂的，好像不会上的，不过他们就是信了耶稣。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们到天堂。我们以为不会，他们不会去的，到天堂。好像约翰牛顿所说的，其实我们要很谦卑的看自己，我们是谁，神却拣选我们。 那亲爱的各位，福音使人分裂，神的主权是我们没有办法的。不过问题是，我们因为这样而不传吗？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们可以跟很多亲朋好友做好朋友，什么都可以谈，什么都可以谈，政治也可以谈，家庭也可以谈，儿女乖不乖也可以谈，丈夫妻子好不好也可以谈，什么都可以谈。一讲到耶稣，整个人就翻脸了；一提到福音，整个人就不高兴了。那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跟人家分享福音，我们要做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觉得很困难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很不容易，如果不容易的话，那怎么办？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来证明我今天所讲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，耶稣说什么？一个很难接受的一句话，不过耶稣这么说，他既然说了，就一定有他的意义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听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哇，耶稣讲这句话很可怕。我们以为耶稣会说，我来是把太平给你们，你们信了耶稣，家里会和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蒙福。耶稣没有这么说，主耶稣却讲这个我们很难接受的一句话。如果是我写圣经的话，我会删除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很难解。这句话讲了，真的对我们的信仰会很大的损伤。如果是我写圣经的话，我一定把这句话删掉。不过这句话不可以删掉的，因为耶稣明明讲这句话，我来什么？我来不是叫人得到太平的，是来动刀兵的。那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？就好像今天的主题，因为福音使人分裂。当耶稣讲这句话，我们不要误会，耶稣说动刀兵不是指我们真的凭血气，我们跟人家吵架，我们跟人家打打杀杀，不是。当这个动刀兵与婆媳分生疏，父母亲生疏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你继续看圣经的话，耶稣的意思，特别是在书信的时候，保罗也好，约翰也好，他们写书信，他们更加解释这句话。这句话是什么？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提到福音的时候，不是真正拿刀拿枪来刺杀个人，不是动刀兵。我不是来把太平带到这个地面上，这不是肉体的征战。耶稣这个地方是指什么？是指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在打属灵的征战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来不是把太平带到这个地面上，这个太平是指在属灵上的一个挣扎，一个征战。所以当你跟人家传福音，他不能够接受，你叫你的儿女来信耶稣，有时候就吵架了，有时候就纷争了，有时候就你给我一个脸，我给你一个脸了。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肉体是抗拒救恩的，我们的肉体因为犯罪是抗拒光，耶稣基督的光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所以就这个属灵的征战，不是说我们人用血气用刀兵来刺伤自己，不是，这是一个很属灵的征战。就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所写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他说我们的敌人是什么？保罗解释的更清楚了，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的敌人是魔鬼，是黑暗的权势，是犯罪，是不幸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怎么办？当然你可以妥协，你妥协就 就不必逃了，对不对？你妥协就什么都不必讲了，你妥协就没有征战了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很多基督徒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妥协了。很多基督徒对他们的儿女说，哎呀，你信什么你就随你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再吵架了，你不要来教会就算了，你信什么随便你，反正信什么都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有讲过这些话的，因为如果要把真理传下去，要把福音传的时候，一定吵架的，一定纷争的。我们可以妥，当然一个办法就是一个办法就是妥协，就是你要信什么随便你，你要犯罪这是犯罪的事情，不过继续讲就吵架了，继续指责就在那个地方纷争了。因为真的福音使人分裂，我们要他们离开罪恶的地方很不容易的，有很大的属灵的战争在那个地方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因为这样就妥协了，很多基督徒他们上当，他们就不愿意继续持守。不过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这样吗？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当第一第二节看见保罗跟巴拿巴遇见传福音的困难的时候，非常的艰难。不过第三节怎么说？第三节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他们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就接着他们的手来施行很多的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跳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真的很不容易，不过他们也继续在许多的地方，到了路斯德也好，到了特比也好，到了城里的周围地方也好，他们第七节在那个地方说什么？在那里传福音。英文圣经解释的比较清楚，英文圣经说 they continue to preach， 换句话说他们继续传福音。有放弃吗？没有。这么多人敌对他们，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最简单的捷径就是放弃，回去安提阿，回去耶路撒冷，不敢。不，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让我们知道不是放弃的，继续传福音，继续放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我再重复一下，我们所信的福音，我们所见证的这个道，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会使人分裂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他来不是带太平，他来是刀动刀兵。不过这是属灵的征战，是每个基督徒要预备的，因为有魔鬼的工作，有罪，有老我，拒绝神。第二，上帝的拣选是上帝自己的主权跟工作，使人拒绝神。不过第三，当我们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放弃吗？你的儿女不愿意跟你到教会，你放弃吗？你就随他们吗？你的朋友不愿意跟你来听福音，我们就放弃吗？可能你有一些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所认识的一些人正在罪恶的当中，可能有婚外情，听好，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有婚外情。可能你认识有些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去排队买豆豆，你知道的，打麻将，去赌场，你跟他们把福音告诉他们，你提醒他们做基督徒的道理的时候，马上跟你翻脸，怎么办？当然最简单就是算了，当然最简单的就是随你了。不过不是的， 我们要好像保罗跟巴拿巴这样，不可以妥协的，因为这就是道路，这就是正路。我们要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得救，我们要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罪恶里面逃出黑暗的当中，我们要我们所爱的亲人他们认识这位真神，罪得赦免，跟我们一样以后将来免受下地狱，到那永远快乐的天家。不过怎么办？当然继续讲继续说一定吵架的，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我们可以做。第一件事，我们要忍耐，我们不妥协。当然有时候要吵架了，我们就要停止，我们不要吵架。不过不吵架不等于我们放弃，不吵架不等于我们妥协，我们忍耐仰望依靠。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节，他们依靠主没有放弃，这是第三节的那句话，这是他们的原则。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众同工的原则，传福音不容易，人不接受的，人恨恶的，不过没办法，一定要传福音，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一定要救人从黑暗从罪恶里面出来。可能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自己所爱的儿女，所疼的孙儿们，我们不可以放弃，我们要依靠主忍耐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那这个杯，好，我拿我这个杯，曾经有一个博士，哦，我看到一个博士，他做一个表，做一个 demonstration， 一个表，一个可能一个试验。他说这个杯，可能有200克，也有可能是2公斤。他就问当时的学生，这个杯子重量是关键吗？我要拿得起这个杯，或者这个杯我要拿得住，关键是重量吗？是200克、2公斤，这个关键重要吗？当然学生都回答，当然重要，对不对？拿2公斤跟拿200克有分别吗？有分别吗？有分别，对不对？拿200克肯定比较轻，拿2公斤肯定比较重。如果给你选，你要选什么？你要选2公斤？哎，对不对？你要选200克，对不对？你不会选2公斤来拿的。这个博士说，你们说关键是在什么地方？如果要拿起这个杯，重量是关键吗？大家都说当然是，当然是越轻越好。不过这个博士讲一句话，这个博士说，不是，你们错了，关键不是重量。这个博士说关键是时间，他说关键是时间。如果这个杯是2公斤的话，如果我给你拿2秒，你拿得起吗？没问题，很轻省，2公斤2秒，1000都蹦放下，没事。不，这个博士说，如果这个杯是200克，很轻，轻得不得了，200克，轻而易举的。不过他说，你拿两个小时，你拿住2个小时，你拿2个小时，200克就重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拿2公斤很重，不过2秒没事，对你来讲没事。不过你拿200克，拿2个小时，你就拿不起了。这个博士说，重量不是关键，时间，看你拿多久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讲的就是，很多时候关键是时间。是的，我们要劝人信耶稣很难，我们要劝人离开罪恶很难。不过关键不是什么难什么不难，因为什么都难，我告诉你， 你要劝一个人不要撒谎都很难的，何况是劝他离开婚外情，两个都难。关键是时间，你依靠谁？你有没有忍耐等候上帝？我们感谢神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几天的时间，不是几个小时，几天的时间，忍耐依靠神，在这几天的时间传福音。到了几天过去以后，应当放弃，他们就离开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儿女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难，要叫他们离开罪很难，要他们信耶稣很难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不要放弃，关键是依靠神，关键是我们忍耐。很多时候有时候上帝一感动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，这是神的主权。你以为他不会信主，有时候第一个信主的就是他。你以为那个人很好，他一定会信主的，不过上帝的主权，有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一辈子他都不信主，虽然他人很好。关键是弟兄姐妹，不是难或者不难，他容易传或者 他不容易传，或者他容易劝或者他不容易劝，不是。弟兄姐妹，关键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依靠上帝，不要放弃。这条道路是真的，这条道路是对的，我们继续不能够放弃，要他们来信主，要他们离开罪。不过时间交给上帝，我们忍耐，我们不要说我已经祷告两年的时间了我放弃了，不要。我已经为我的女儿祷告，她要嫁给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，她以后将来她要嫁给一个拜拜的一个家庭，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要离开这个关系，怎么办？我只能够说，姐妹，继续为你的女儿祷告，神有他的主权和时间，你不要放弃，忍耐依靠上帝。不过不是妥协，你继续要放胆的把应当讲的讲下去。第二也是最后一点，那我们怎么应付这一些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纪念到我们的上帝是真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活活泼泼的，我们要纪念到神这么的爱我们，这么的体恤我们，我们也要照样的用神的爱，神怎么爱我们，用神的爱激励我们来继续不放弃的传主的福音。那很多年前在美国的Florida 的佛利亚达州，那在 Florida 的这个州有很多的鳄鱼，所以这些鳄鱼常常会看见到他们在河边游泳啦，或者玩水啦，一定有鳄鱼的出现。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十岁的男孩，他在游水的时候，他妈妈在厨房在煮饭的时候，在外面看见他的儿子，十岁的儿子在河边玩水的时候，有一条很大的鳄鱼就过来，很靠近他的儿子。这个妈妈马上出去喊着说，儿子儿子快快离开河边，有鳄鱼走在那个地方了。不过呢，他喊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那个鳄鱼已经抓到他的这个嘴巴，抓到这个小男孩的脚，就咬着准备要拉他到这个海岸去，到这个海边去了。这个妈妈冲到那个河边去，就抓着他的儿子的手，抓着他的手一直不放。所以那两个妈妈跟鳄鱼在那个地方抢儿子啊，在那边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就是鳄鱼一直要拉他到海边，这个妈妈一直抓住他的儿子不放，一直抓一直抓，所以妈妈跟鳄鱼在那个地方挣扎，最后妈妈赢了，这个鳄鱼放弃了，就放开那个小男孩就离开，妈妈就救了他自己的儿子。不过呢，儿子的脚已经伤痕累累了，所以马上抱着儿子赶去医院， 然后到了医院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的脚 被很多疤，很多被鳄鱼咬到一个地方，甚至这个医生有考虑要不要把他脚给锯掉，来拯救他的性命。所以不过感谢神，他的脚就被什么被救回。不过问题是他的脚非常伤痕非常多，被这个鳄鱼咬得非常的厉害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医院。六个月后有记者就来访问这个儿子，说当时六个月前发生的这件事非常的可怕。那他就说，哇，我看你的脚这么多的疤痕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要拍几张照，好，让这个放在报纸，让佛罗里达州知道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原本要拍儿子的脚，好，他们记者很有兴趣要拍儿子的脚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可怕，要让他们的州知道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记者要拍儿子的脚的时候，你懂这个十岁的小男孩怎么说？他说不要拍我的脚，拍我的手。他说拍我的手，他说我的手也有很多疤痕。所以记者看的时候，真的他的手很多的疤痕。我这个小男孩说，这个疤痕是妈妈给我的，这个疤痕是妈妈跟鳄鱼挣扎的时候，妈妈的指甲手指抓进在我的手，妈妈一直的不放，一直的抓。然后这个小男孩告诉这些记者，这些疤痕告诉我一件事，我的妈妈爱我。这些疤痕告诉我，我的妈妈没有放弃我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他也抓住我们，他所留下的在十字架的疤痕要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他爱我们，没有放弃我们。我们是个罪人，原本是要下地狱的。如果神把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放在地狱的当中，神还是公义，神还是荣耀的。不过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承受罪恶的重担，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愿意为我们流出宝血，被钉在十字架。你懂他的疤痕在天上，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，耶稣的疤痕永永远远还在天上。那个疤痕要告诉全世界，耶稣爱这个世上的人，甚至把自己献上来救赎我们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疤痕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好像妈妈所留下的这个小男孩的疤痕要讲一件事，神爱我们，神没有放弃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件事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真的福音会使人分裂，福音真的会带来很多的困难。不过当我们不妥协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忍耐等候神的时间，那弟兄姐妹，神的爱也激励我们，不容易，不过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。我们也同样的用神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。可能是你自己的妻子到现在还没有信主，你不要放弃，你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你要忍耐，虽然有疤痕，不过让你们的疤痕，主的疤痕留下来。虽然吵架有疤痕的，奋斗有疤痕的，属灵征战也会留下一点的疤痕的，不过我们继续奋斗的时候，这些疤痕要留下来，来告诉他们我爱你，我没有放弃你，我常常为你祷告，我常常劝你来教会， 有时候我们真的吵架，我们不愉快，不过亲爱的妻子、亲爱的丈夫、亲爱的儿女，在信仰当中我没有放弃，我爱你，我要拯救你，我要你认识我的上帝，走这条真路不容易，不过神愿意为我们这么做，曾经为我们这么做，让我们也愿意为主、为福音、为我们所爱的人来付代价，继续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认真来过我们的信仰，活出我们的信仰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是的，我们这条属灵的道路不容易走，有很多困难艰难，有很多带来眼泪疤痕的事件，不过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钉上的疤痕、钉痕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牺牲，就是要拯救我们远离罪恶、离开黑暗。主啊，求你也感动我们，像保罗、巴拿巴一样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放胆继续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虽然会带来很多的困难，不过让我们不妥协、不放弃，让我们就是的这样的继续服侍主，带人来信主，带人抢救人的灵魂离开罪恶，荣耀主的名。主加添力量，我们真的都说不知道应当怎么行，我求主每给每一个人都有聪明智慧，行我们所当行的，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